彭立法事件发生之后，虽然这位孤独抗议者现况成谜，生死不明，但是密切关注彭立法事件的旅居荷兰活动人士林生亮对美国之后说，民间线上线下寻找彭立法以及他的家人的脚步没有停止。林生亮表示，他和一些志愿者经过多方的查找以及情况分析，发现彭立法的妻子韩阳以及女儿彭允莹目前被囚禁在彭立法原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宁疆蒙古族香勤检村，现已合并到是红壮村的第737组，门外以及入乡的路口都有警察以及便衣人员把守。他还披露，为了确认他较早之前用上述的地址发快递信给韩阳，结果快递邮件是送达的时候遭到警察的扣留。据这名的活动人士说，没几久之前有志愿者是曾经到韩阳的吉林老家查看，并未有发现有人撤岗，而韩阳在老家的姐姐目前不知所踪，很可能亦都遭到当局的监控。林生亮表示，通过技术手段查询相关的信息，彭立法老家全村居民包括村委会的电话号码都是无显示。他还指出，甚至当地的公安派出所的公开办公电话都无公开，这一点得到当地的一名警察证实。林生亮分享了一段他之前和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问讯扣留快递原因的通话录音。林生亮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接电话的警察拒绝透露姓名，但是反复追问林生亮的身份，被林生亮告知他是海外中共恶人榜信息征集中心，亦都是简称恶人榜中心的负责人，掌握包括该个派出所副所长卞志鹏在内的相关个人信息，要懂得窗口抬高一公分，善待彭立法家人。该个宁疆乡系派出所的警察对林生亮的要求不置可否。三个星期前，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吉林女网友张玉红近日前往黑龙江探望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法的家人时候，被多名警察拦截带走，在被扣押失联超过24小时之后获释。这件事受到很多网友及人权活动人士的关注。报道表示，出租车刚刚进入宁疆乡的地界，就被一位不明身份的白衣男子拦截，自称是要为车辆领路。现场照片及视频显示，先后至少有六个人是参与了这次的拦截，其中仅仅一人向张女士出示了警官证。卞志鹏泰来县公安局，他的警号亦都是036060。卞志鹏的籍口就是有保密的特殊警务排查外来车辆。当日上午十点左右，张女士被卞志鹏等人带到泰来县公安局宁疆派出所，并且失去了手机联系。民生观察网站的编辑是对希望采访第一位的公开尝试探望谭立法的家人张玉红的美国之音记者。张玉红是经过多个人的不断转换委托找到的人，暂时没有和外界有联系。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肯得知张玉红被宁疆派出所扣留，并且初步确认彭立法家人被送回老家之后，曾经发手机短信是给卞志鹏，告诫他仅仅是谨慎地对待张玉红，并且警告他如有必要将公布他妻小以及情妇资产等信息。美国之音拨打恶人榜中心提供的宁疆派出所副所长卞志鹏的手机号码，接电话的人话对不起打错，就挂断了电话，之后多次重拨都是语音提示正在通话当中。记者拨打泰来县公安局长林正海的手机，亦都一直是同样的语音提示。中国律师界经常接到敏感政治案件以及是代理人言获罪人士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未有听讲过有关彭立法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任何消息，亦都没有关于今年六四前夕鸟巢体育场外面是炮山美国独立宣言的传单、挥舞星条旗以及标语的该名女子的司法讯息。从家门口警察撤岗并且扣留彭立法家人的快递，入乡路口撤卡并且带走探视者，当地的派出所隐蔽公开电话以及封锁全体村民电话的讯息，以及相关人员遭人间征发或者被迫禁声等情况综合来看， 林生亮认为，中共当局目前对彭立发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采取了铁桶般的密不透风的封闭，对他妻小的监控非常之类似，甚至超出了当年有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遭遇的东施古囚禁方式。包括林生亮、王兼雄、王清鹏等知名海外人权活动人士在内的彭立发事件关注者在网上呼吁，爱心人士以及志愿者尽其所能通过快递公司或者是邮局以寄送小礼物的方式向彭立发的妻子和女儿表达祝福和关爱。在中秋节前夕向无辜遭到严密监控的他们的母女传送温暖。海外活动人士还是在海外社交平台发问，建议彭立发的支持者通过泰来县公安局长以及宁江派出所卞志鹏转递寄送彭立发发妻小的邮包，令到他们感受到公众对彭立发及他的家人的关注。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发在北京举行抗议的四通桥事件已经快一年，中共当局仍然不肯透露与彭立发有关的任何信息，甚至殃及彭立发的家人以及乡亲，说明中共至今是都害怕他们。周峰所说，这些都说明了中共非常之震慑，生活在恐惧当中。虽然彭立发作为个人仍然让他们是魂飞魄散，包括将家人消失、不准探望等等，不准外界接触，在他们的家乡周围都处了便衣，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要让人人都害怕，说明彭立发顶天立地的抗议他们当局魂飞魄散，因为他讲出了人民的声音。周峰所是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之一，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前夕发生的四通桥事件影响巨大，习近平主政的中国内政外交陷入困局，国际形势亦都在度发生不利于习近平独裁政权的剧变，国际社会应该是谴责中共非法囚禁彭立发家人，追问彭立发本人的下落。这位人权组织的负责人指出，四通桥事件的巨大影响及连锁反应之一是2022年底中国多个城市街头以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校园出现白纸运动，亦都称为是白纸革命，彭立发的号召迅速在网络传播，在全国各地年轻人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是抗议残酷的清零政策以及反科学反人类的极端防疫措施，奠定了白纸运动的基础。周峰所说，在民间的呼声之下，中共立刻改变了清零政策，彭立发做这个事情的确是了不起，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他的标语口号、他的政纲都能够发表传播。在目前中共监控盯梢特务人员无微不至遍地都有的情况底下，彭立发仲能够作出这样的壮举，的确是好了不起。他在四通桥上面的吶喊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有狼烟，在各种监控之下，他将自己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尤其是激发了海外的留学生掀起抗议。评论四通桥的激起白纸运动，2022年10月13号即是习近平被指执意破坏沿袭数十年的党内传统以及是任期的规矩，召开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的三日之前，48岁的男子彭立发网名彭在州独自一人在北京四通桥上对这位中共党魁发起了挑战，横幅标语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并且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吶喊，国际媒体纷纷予以跟进报道。以政治及时事等话题为主，主要用户为海外华人以及中国大陆翻译网民的中文评论论坛网站品聪网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彭先生对这次事件的策划以及执行都是深思熟虑，在极权铁幕之下将自己的声音放大到最大，事前精密策划，事后松容就步，彭先生不单止是勇者，还是智者。作者仲指出，彭立发先生抱住唤醒国民的信念去冲突，他应该不知道一个多月之后就激起了白纸运动，如果知道了他会觉得不是那么孤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